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北京女排逆转战胜山东女排；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冯彦哲、黄东萍夺冠；
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张可欣获季军；
钢架雪车世界杯，殷正斋铜
；NBA 常规赛，国王队险胜火箭队；
英超，阿斯顿维拉队主场战胜曼联队；
体坛博览，2025年大体操全面开花；
体坛名将，徐梦桃用坚守诠释热爱；
生活百科，山楂的科学实用指南；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12月20号，在2025至2026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常规赛 A 级第三轮中，北京女排对阵山东女排。第一局，山东女排以25比20先下一城；第二局，山东女排以25比19乘胜追击；第三局，背水一战的北京女排加强拦网和进攻，主攻董雨涵多次得分，助攻北京女排扳回一局。第四局，北京女排以25比18扳平总比分。决胜局局末阶段，尽管山东女排顽强追分，但北京女排最终以15比13取胜。12月21号，2025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落幕。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与蒋振邦、魏雅欣上演内战。首局比赛，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场面一度焦灼。冯彦哲、黄东萍凭借更默契的网前配合和精准落点控制，以21比12先下一城。第二局，蒋振邦、魏雅欣发起反扑，但冯彦哲、黄东萍始终稳住节奏，顶住冲击，以21比17锁定胜局。最终，冯彦哲、黄东萍直落两局，夺取混双金牌。
12月21号，2025至2026赛季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女子决赛在美国铜山展开。决赛采用两轮滑行取最高分定排名的赛制。张可欣首轮滑行流畅，完成包含两个720度转体的成套高难度动作，空中姿态舒展，落地扎实稳定，斩获77.50分，暂列积分榜第三位。第二轮，张可欣选择提升动作难度，冲击更高分数。虽然空中动作完成度出色，但落地环节稍有瑕疵，最终未刷新首轮成绩，摘得本项目季军。
12月21号，2025至2026赛季国际雪车联合会钢架雪车世界杯在拉脱维亚火热展开。中国选手殷正第一轮滑出50秒98，仅排在第九位。他的第一轮用时和当轮第一英国选手马库斯·怀亚特相差0.96秒。第二轮滑行，殷正及时调整，在每一个计时点的成绩都比上一轮快，用时比第一轮提升0.07秒，滑出50秒91，排名当轮第一。综合两轮成绩，殷正以1分41秒89的总成绩夺得季军。12月22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常规赛上演焦点对决，国王队主场对阵火箭队。首节火箭队以31比30小幅领先，次节火箭队攻势凌厉，以68比57建立两位数优势。第三节国王队逐步缩小分差，三节战罢将比分追到82比91。末节国王队发起强势反扑，以112比112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国王队牢牢掌控场上节奏， 中场前2.2秒，国王队凭借关键进球完成绝杀，以一分优势锁定胜局。12月21号，在英超第17轮比赛中，阿斯顿维拉队主场对阵曼联队。上半时结束前1分钟，罗杰斯从左路斜向带球，晃开曼联后卫约罗，冲到禁区前沿，随后送出一脚线路刁钻的弧线球破门。上半时补时阶段，库尼亚在球门左侧得球后一脚劲射得分，为曼联队扳平比分。第57分钟，罗杰斯再次晃过约罗，又送出致命弧线球破门，最终阿斯顿维拉队以2-1击败曼联队。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关注2025年大体操全面开花。2025年体操、蹦床、艺术体操三大奥运项目及健美操、技巧、跑酷、拉拉操等多个非奥项目在国内外赛场屡创佳绩，为洛杉矶奥运周期备战工作奠定良好开局，取得奥运项目后积蓄力、非奥项目稳步提升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年，中国体操界以体系化布局、梯队化建设和项目群协同发展为抓手，在国际大赛舞台上持续展现中国力量与中国风采，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体操运动的魅力与活力。中国体操队2025年在成年组与青年组重要赛事双线发力，全年共揽入30枚金牌，整体竞争力和人才厚度持续提升。成年组在多项世界大赛中保持稳定输出，青年组则不断涌现潜力新星，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通过以老带新、以赛代练，中国体操队在新奥运周期初步形成老将压阵、中生代挑大梁、新生代加速成长的良性格局，为后续冲击更高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在印尼雅加达体操单项世锦赛上，中国体操队斩获3金1银3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充分展现了在多个单项上的集团优势。奥运2连冠得主邹静媛再创辉煌，将个人第4枚世锦赛双杠金牌收入囊中，进一步巩固了在该项目上的统治力。19岁小将洪延明、18岁的张清颖分别为中国队时隔7年重夺世锦赛男子鞍马、女子平衡木冠军，标志着年轻一代选手已经具备在世界大赛上稳定争金的能力。在亚锦赛舞台上，中国体操队收获女子团体、女子跳马、女子高低杠、女子自由体操、男子吊环5项冠军，在亚洲范围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大运会赛场，中国体操选手同样表现不俗，获得男子吊环、男子跳马、女子高低杠3枚金牌，在兼顾竞技水平与校园体育推广的平台上，展现了中国体操运动员的综合素养和青春风采，也为大体操理念在高校的传播注入新的活力。青年赛场同样捷报频传，成为中国体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体操世青赛，中国队取得4金3铜，位列金牌榜榜首，创造了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中国体操的人才厚度与梯队建设成效。杨澜冰、郑傲、王晨晨助力中国队战胜日本、美国等传统强队，首夺男子团体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也为中国男队未来在成年组赛场的整体提升奠定了基础。
中国蹦床队2025年梯队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全年共收获10枚金牌，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不断挖掘新的增长点。队伍在巴黎奥运会后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围绕新规则、新难度和新对手进行系统攻关，训练理念和备战模式持续优化，为新周期的整体跃升打下坚实基础。蹦床项目整体呈现出老中青结构合理、各条战线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展望2026年，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各支国家队将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以不怕困难、团结一心、追求极致、拼搏到底的精神，迎接新征程中的各项挑战。队伍将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训练方法和备战模式，力争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再创辉煌。通过持续推动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协调发展，中国体操界将为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贡献大体操的独特力量。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徐梦桃用坚守诠释热爱。12月21号，徐梦桃和队友一起在2025至2026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崇礼站登上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最高领奖台。这次比赛过后，他的世界杯金牌数量已经达到35枚。前一天在大风天气下，他仍然顶住压力，收获一枚个人铜牌。赛季首战世界杯芬兰站，他同样遭遇了风雪考验，站上最高领奖台时，徐梦桃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风雪迷雾都是空中技巧运动员在比赛中需要克服的天气情况。在近23年的职业生涯中，勇敢的徐梦桃无数次和这样的天气做斗争。他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冬奥会夺得女子个人空中技巧冠军的那一晚，崇礼的气温低至-30摄氏度。正是在一次次与恶劣天气的交锋中，他学会了冷静、专注与坚持，也逐渐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内心，为之后不断站上领奖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惧风雪，加冕冬奥会冠军，35次站上世界杯最高领奖台。徐梦桃把这一切归功于一个重要秘诀，那就是总结。他认为，每一次比赛，每一次起跳，都需要认真复盘，总结自己，这一跳怎样做好，下一跳怎样保持，并在决赛中发挥出来。他强调，每一跳都要非常严谨，不能有丝毫松懈。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改进细节，也让自己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始终保持竞争力。
北京冬奥会夺冠后，徐梦桃选择重新出发。在备战米兰冬奥会的道路上，他同样在勇敢面对属于自己的风雪。伤病、状态下滑、心理压力等等，都是绕不开的难题。他坦言，长期高强度的训练，让他的身体承受着巨大负荷。每一次伤病恢复都是一场考验，而他始终选择咬牙坚持，用行动证明年龄和伤病都不是停下脚步的理由。
展望米兰冬奥会，徐梦桃仍然希望以勇者的姿态迎接挑战。他用狭路相逢勇者胜来形容自己的心态，认为只有保持决心和斗志，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表示会和团队一起努力，在马年举行的米兰冬奥会上力争马到成功，实现圆满、顺利、平安的目标。对他而言，金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在长期的运动生涯中，徐梦桃早已习惯了与压力同行。每一次站上出发台，他都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风向、雪况、动作难度的综合判断，再用一次完美的腾空和落地来回应所有的期待。他深知空中技巧项目既充满美感，又伴随着风险，任何一个细小失误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加重视每一个细节，严格要求自己，用高度自律支撑起一次次精彩表现。
对徐梦桃来说，滑雪早已不只是一项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深入骨髓的热爱。从小接触冰雪运动，他在雪道上度过了人生中大部分时光。无论是寒风刺骨的清晨训练， 还是星光下的夜场滑行，他都甘之如饴。雪地上的每一道痕迹都记录着他的成长与蜕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自由式滑雪，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徐梦桃的故事已经超越了一枚枚奖牌，他用近23年的坚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什么是不惧风雪勇往直前。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只要足够勇敢，就没有跨不过的风雪。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以勇者的姿态在冰雪之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也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
一到冬天，糖雪球、冰糖葫芦等山楂制品纷纷上市。然而近期小山楂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不少网友分享自己食用小山楂后出现胃部不适甚至就医的经历。小山楂是中午吃的，医院是下午去的，成为热门话题。这看似寻常的零食为何会引发健康担忧？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题？这需要我们科学认知山楂的食用特性，而不是简单的将某种食品标签化。
从科学角度分析，山楂中天然含有的鞣酸和果胶是可能引发不适的关键成分。当一次性摄入过多山楂时，大量鞣酸在胃酸作用下容易与食物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物，在与果胶等物质结合，可能在胃内形成植物性结石。这类结石如果体积较小，可以自行排出，但如果比较大，就可能持续摩擦胃黏膜，导致炎症、溃疡，引起腹痛、腹胀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肠梗阻。
需要明确的是，问题核心不在于小山楂这个品种本身。市场销售的山楂按大小和口感大致分为偏酸的大山楂和偏甜的小山楂。小山楂因口感甜糯，果核小，更容易让人不知不觉中过量食用。实际上，无论是哪种山楂，过量食用都可能带来风险。临床观察显示，对胃肠功能正常者，单次食用超过10颗就可能引起不适，超过20颗，那么风险会显著增加。而本身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更需谨慎。
针对网络流传的吃山楂不适可以喝可乐缓解的说法，也需要理性看待。虽有研究显示，可乐中的成分可能对某些植物性胃结石有软化作用，但这并非标准治疗方法。如果没有专业指导，自行大量饮用可乐，可能刺激胃黏膜，如果已经存在溃疡，反而可能加重病情。出现严重胃部不适时，及时就医才是正确选择。
关于山楂的食用，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澄清。第一是空腹食用危害更大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空腹时胃酸浓度高，鞣酸更容易与蛋白质结合，但并不意味着餐后就能无限食用，控制总量是关键。第二个是山楂与高蛋白食物相克的说法过于绝对，正常饮食搭配下，适量同时一般不会导致问题，关键在于山楂的摄入量是否过多。
那么，该如何安全享用山楂制品呢？首先，严格控量是关键，建议普通成年人单次食用不超过5颗，儿童及消化功能较弱者更应减量。其次，选择成熟度好的山楂产品，避免食用未成熟、口感酸涩的果实。此外，食用时需要细嚼慢咽，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摄入。最后，如果有慢性胃病或者消化功能欠佳，食用前最好咨询专业意见。
此次关于小山楂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这提醒我们，在享受传统美食时，也应了解它的特性，做到适量食用。食品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的饮食。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我们应保持理性判断，不轻信片面之词，也不过度恐慌。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以晴雨交替天气为主，前期伴随阴雨，风力较强，后期转多云，但气温偏低，整体体感偏湿冷。不过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后续天气将逐步转好，暖意慢慢回升。路面湿滑，同学们骑车时务必减速慢行，
避开积水与易滑路段，注意防滑防摔，确保出行安全。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8到19摄氏度，周日多云，9到20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为主，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虽然室外气温较低，但还是建议同学们在白天温度稍高的时候短时间开窗通风，既能保证室内空气清新，也可以减少细菌和病毒滋生。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玲玲、荣华、静敏、张悦、康卫，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下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心，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谁辛苦为谁甜？